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、抄法、背法的一些体悟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7日。我是1999年720以前喜得大法的老大法弟子了，这20多年来，在慈悲的师尊悉心保护和点化下，才走到今天的。回过头来看，才悟到，修大法的过程，就是用大法的法理清洗自己的过程，是同化真善忍的过程。写出我的点滴修炼体会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分清了情和慈悲。前几天的一个下午，我接到了一本转法轮，是因为上面标了几个同音字，需要刮掉。第二天上午，我边学转法轮第六讲边刮字，看到有两个字字迹不见了，我就用纸写上，找胶水贴上时，发现胶水需要出房间处理一下。回房间的路上，我想，丈夫上班要带菜，我今晚多做个菜吧，就从冰箱里拿出几条小洋甘鱼解冻。洗手后，突然一个念头一闪，拿出鱼来，是我自己想吃，还是真心在为他想？再没往下想，就继续回房间读法。当读到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选自转法轮。就逐渐明白了，怎么样才不是自私的，怎么样才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当把是慈悲读完时，突然感觉到身体一震，师父把慈悲的能量场展现给我了，就明白了慈悲的一层内涵，而且心身都被满满的慈悲的能量场包围着。在这个能量场里，我继续往下读，把自心生魔这一小节读完后，我觉得感悟到了法理太神圣，太美妙了。就顺手拿笔把这感受记录下来，因怕把法写错，又回到第205页，把法公录下来。再往下看，情是常人中的东西，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，这句法时，又突然分清了情和慈悲的界限。我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，我就只这样问了一下自己，师父就把法背后的内涵点给我了。二，抄法，融于法中。我一共抄了4遍转法轮，起初抄时，抄一面要30多分钟，抄了几讲，后来越抄越快，大约只要25分钟了。有一天，我想，抄法时应该把每一笔刻在心里，悟到后再抄一面就要50多分钟了。有一次抄法时，我的整个心身都进到4个字里面去了。三，背法所得。我是从2023年7月19日才开始背法的，到现在才背到2遍的第4讲中。下面是背法后在日常中的一点小变化。一，心锁开了。今年开春，我到一个常去的同修家去，因他不能出门，生活不能完全自理。我一进门，他就对我说，我想对你说一个事，我想了一年没对你说。我看他善意的表情，想告诉我哪里存在不足，但他还在拐弯，不直接地说。我心想， 我对你不赖，看到了我不好的地方，一年了还不说，现在说还在拐弯抹角。我就放慢语速，加重语气，怨对他说：你说啊，一年了还不说。他说：你锁眉心这个事，我多次想开口没说，前几天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愁眉苦脸这个成语。当他在说愁眉苦脸时，我就想，修炼人怎么能有一张苦脸呢？同时眼前就显现出了转法轮上的保持一颗慈悲的心、祥和的心态这句法。因为早上刚背过，在这法理对上的一刹那，我的心锁一下啪就打开了，眉心也不紧了，我体悟到了法的威力，和同修形成了一股绳，有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同时我脸红了，因为刚才触及到了不平的心、求回报的心、埋怨心，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。我很感恩师尊有这么好的同修为我善意地指出来。不一会儿，同修对我说：你的眉心有变化。我说：大法把我的心锁打开了，谢谢你，你起到了引线的作用。我锁眉有很多年了，额头上有横线，眉心间有竖线，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明显，不开心就锁眉，做不出事来着急也锁眉，一段时间不讲真相，再遇到有缘人就开不了口了，眉心就锁得更紧了，心里这个急呀。洗脸时偶尔从镜子里看到眉心紧锁，就顺手用食指想使劲理平，发现越理越紧，就是理不开，因为心缩成一团的。同修的善意提醒，我对照法，心锁一下就开了。如今额头的横线、竖线也舒展了很多，想皱眉也锁不起来了。真是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二，修出无私。有一天，我进市场去买菜，第一家我一眼就看中了一样菜，心想，等我出市场时再买，把整个市场走完，菜也买好了，换了些零钱。回来时走到第一家买我看中的菜，就问，50元的找得开吗？他说：找得开。在找零时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：找完我就没零钱了。我随眼望去，他钱篓子里见底了。我又舍不得把找来的零钱给他，因为是准备做真相币的。走了几步，还是想回过头来换给他零钱，面子上又过不去，就硬着头皮走了。边走边想，虽然换零钱不容易，是做大法项目用的，但是我们的修炼是要从为私为我中修出来的，我这是基点没站对呀。在以后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欣然地把零钱给他们，因为法理明白了，在这方面再没有什么纠结的了。大法真伟大，这是得益于我这段时间在背转法轮。三，为他着想。去年夏季的一天，我去买菜，看到一个鱼店门前摆的鱼中有几条死小黄骨鱼还新鲜，一称不到半斤，就问店主：黄骨鱼还有吗？他轻声说：多了我赔不起哟。我一下反应过来了，说：对不起，我只为自己考虑了，不像修炼人。他知道我是修大法的，就笑了。今年初春，我买藜蒿，称好了，菜主拿袋子的时候， 我边把我装黄瓜的袋子扯开，边说：“节约一个袋子，装到我这袋里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顺手又拿了三根藜蒿放到秤上。我说：“你又加三根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不是要我加几根吗？别人都是这样的。”我说：“要你节约一个袋子，把菜装到我这个袋子里来。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不会要你加几根的。”说完，我就把三根又拿出来给他。他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说：“你真好。”我知道他是说大法真好。一点粗浅认识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法来指导自己实修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29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论语》中说：“天体、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，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，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。作为修炼人，同化他，你就是个得道者神。”我对这段法的理解是，世人只要所言所行是符合真善忍的标准，那就是个好人，就会得到神的恩赐福报。而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是同化真善忍，才能达到神的标准。那怎样才是同化呢？我的理解就是，生命的每一个细胞，从微观到宏观，无量无际的生命都是同化真善人，没有一丝不正的因素。反映到身体上，就是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，没有不好的思想和行为。无论吃多大亏，受多大委屈，不记恨，不抱怨，坦然面对一切磨难与不公，还得能吃苦，不妒忌等等，才能同化真善人。我天天在学法，可是当遇到矛盾时，不能时时用法来要求自己，没有达到法的标准，过后又后悔，怎么又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没有想到遇到矛盾要忍，要为别人着想，向内找，还是没有学好法，心中没有装着法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多学法，背法，加深对法的记忆，用法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，一思一念，清除间隔同化法的一切不好的生命、物质及因素。从去年开始背法，虽然背得很慢，但还是有点心得与大家交流。当我背到第四讲“提高心性”这一节的时候，想起去年和同事发生的矛盾，真是后悔自己怎么没有早点背法。如果把这段法背下来，记在心里，就不会和同事发生矛盾了。去年雨季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，下很大的雨，我去上班，去到上班的地方，看到这位同事已经在那里。我是环卫工，我们是下午两个人的活，一个人做，一个人修，轮流休息。他头一天说：“今天是我的班。”我看到他在上班，就回家了。到了家，衣服全湿了，当时心中有点不高兴。这时想起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能抱怨同事，是我们把时间弄错了，不能失去提高心性的机会，心里很快就平静了。有一天，在上班时间背法，背着背着抬头一看， 从街的这头到那头，我的地端全部是农用车上掉下的土，心里又有一点不高兴。这么热的天，这么长的路段都要扫，赶快拿起扫把去扫，边扫边想刚刚背的法，心里想着，原来突然间出现的麻烦是为了提高心性和转化业力的，是大好事，高兴都来不及呢，赶快扫干净。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，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得扫，心态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。如果心中没有想到法，心里是抱怨委屈的扫，心中想到了法，是高高兴兴的扫。感谢慈悲的师父给了我这次消业和提高心性的机会，背法真好。如果心中时时想到法多好啊。有的时候练功思想不静，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心想这不是练邪法吗？赶快静下来，不能乱想，不能练邪法，思想就能静下来一会儿，一会儿又乱想，我就想不能练邪法，就这样不断地抑制不好的思想。只要坚持背法学法，让心中充满法，这些不好的思想就没有空间，思想就能够静下来。想想自己遇到的观难，第一念总是人念，不是首先想到法，用法的标准指导自己，还是因为没有学好法，没有让身体所有的生命同化法，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。今后唯有精进实修，多学法背法，让自己真正同化真善人。由于层次有限，如不在法上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女儿一起背法的体会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日。前段时间，女儿的右眼突然看不见了，当时事情来得突然，她有点害怕，跑过来和我说，右眼球像是被黑黑的东西盖住了，和网上说的眼角膜脱落的症状很相似。我当时心态很稳，因为女儿从小就听师父讲法，知道大法好，身体一直很好，但是长大以后，由于对手机的执着，使她对修炼慢慢放松。我对女儿说，别怕，这是假象，不承认它，不能看网上的，这是对你的干扰，让你以为是病。你想想，你和常人能一样吗？没有偶然的事情，你先找找自己哪里有问题，只有学法向内找才能解决问题。女儿主动提出要学法，她很长时间没有系统的学法了，我们就开始通读转法轮。就这样，我们母女用了几天的时间把转法轮通读了一遍。在学法的过程中，孩子的眼睛渐渐看清楚了，我们还针对另外空间邪恶的因素发正念。女儿兴奋地说，那个黑色的东西慢慢地变淡了，眼睛也能看见了。通过交流，女儿认识到自己不应该乱看网上的不好的视频，对手机太执着了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我们都在不断地加强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，孩子也正念越来越强，心里有底了。后来我和女儿开始背法，背法对于我来说真是有些为难，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好使，一起背法怕拉后腿，这里掺杂着面子心。没想到这一背，感觉和以前修炼状态真是天壤之别。开始背法的时候，我总是出现丢字、多字、背错的现象， 这时女儿就给指出来。我开始还觉得没什么，对背错的地方不重视。后来随着我背法越来越多，对法理理解的越来越深，我悟到背错的字不就是对法不重视吗？说大了就是不敬师不敬法，这可不是个小问题，这可是师父讲的法，能指导我们修炼圆满的。这么一部伟大的佛法不能背错。而且我们还悟到，越是容易背错的不容易记住的地方，正是阻碍自己不能同化法的地方。由此我找到自己的面子心，糊弄世等很多的人心，真是汗颜。女儿从小就和我们一起修炼，后来中共迫害后对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再加上常人社会大染缸的污染，使孩子慢慢的对修炼淡忘了，不再学法了。开始我们很着急，怎么管也没用。孩子在中学时期还出现了叛逆的情绪，他喜欢玩手机，贪图安逸，和家长说话顶嘴。出现这些现象时，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没有向内找自己，一味地找孩子的缺点，越看越来气，完全向外看了，没有真正做到实修。现在通过向内找，问题都出在自己这里。其实孩子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就是在照给我看呢，让我修呢。我错过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真是懊悔啊。通过女儿的表现对照自己，想想自己平时和父母说话时老着急，态度不好，还有贪吃贪图安逸的心，当我真正找自己的时候，真是吓了一跳，原来自己看到的孩子身上的缺点我都有，自己一点也没觉出来。怪不得批评孩子时他老不服气也不听，原来是演给我看呢。原来是我隐藏了那么多不好的心，争斗心、妒忌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要面子的心、虚荣心、傲慢心、不能被人说的心等等。现在我知道怎么修炼了，修炼就是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只要出现问题，我都做到自己向内找，看看自己有不符合法的什么人心，不承认它，修掉它。观念转变了，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，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谢谢师尊慈悲看护。